各位礼拜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今麦各位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听众朋友，今麦记得顶一集啦，甲大家讲一个海洋垃圾问题，或者是今麦海洋里面充斥着塑胶微粒、塑胶碎片。所谓的塑胶碎片，就是5mm以下的塑胶垃圾，不管是一般的制作出来的，是已经这么小，还是讲对大地的这个。垃圾呢一直分裂分解裂解，一直到剩下变成这么小。那这些塑胶微粒呢，有的已经非常非常的小了，甚至有纳米等级的。那当然这块的垃圾充斥在海洋里面的话，就会进到海洋生物的身体里面。当然随着食物链的循环呢，最终还是会回到我们的身上来。那这样子的垃圾对海洋的生物会造成什么影响呢？我们常会看到一些照片，受困在海洋垃圾里的这些海洋生物，小光被这个废弃的渔网缠住，淹死的、饿死的。好，还有之前哆啦咪看过一个影片，就是那个有一只可怜的海龟，鼻孔里面插着一个东西，那救援的人员呢，想要把它贴出来。他们拿着钳子要把一个长长的东西从海龟的鼻孔里面拔出来，那可以看得出来这影片里面海龟非常痛苦，而且随着它的拉扯的力量呢，那个鼻孔就流血越来越多。那拔了很久个夹改又等级断在里面，那小心翼翼的把它拔出来，竟然就是一根约10公分长的吸管。不知道这款异物安怎走入它的鼻腔里面，那就是真的造成了这个海洋生物，这只海龟的痛苦。那还有海鸟在海滩死亡之后，它的尸体腐烂之后，可以看到它的肚子里面竟然都是在什么会在塑胶的瓶盖，一些人类制造出来的垃圾，没有办法消化的垃圾，结果它是怎么死的，它是夭死的，伊巴肚内底充满着迄款无法度消化塑胶的物件，伊无法度进食，就是因为误食的这些塑胶垃圾，尤其是红色的，对鸟类来讲更像是食物。啊，就安尼怎啊死去？那顶只是咱甲大家讲过吼，这些的垃圾在海洋里面非常的庞大，那最庞大的所在伫这北太平洋。在夏威夷以北的这个地方，那海洋何等的大，这太平洋上的这个垃圾带就是何等的巨大。虽然大家已经渐渐了解到，我们制造出来垃圾在海上面已经堆积成一个巨大垃圾带了，但看到海龟里面鼻孔有10公分长的这个吸管，看到海豚去让鱼帮子顶死，不过好像爱莫能助，跟他的当工救一只剩一只。那对于这些垃圾的清理，到底有没有任何的办法？有的人甚至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事实上也没有人真正的聊下去去试说要怎么把这些垃圾清好走，就说一开始就认为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的人就扛起就不被起啊。可是呢，就是有那种不怕死的少不更事的人，就是决心要把这个海洋的垃圾清掉。啊，这是一个很少年的孩子，叫博扬，有人把它翻译成博扬哈。那他想要把这个海洋清洗干净，这是人类弄脏的。他这么想的时候，没有人相信他。可是现在。他已经开始要进行他的垃圾清理了，不是在研究阶段，而是开始要进行了。那这么一个年纪轻轻的人，他主导的这个发明呢，被去年2015年的 Time 杂志评为25个最棒的发明之一。波扬伊底在三回时阵的对火箭都有兴趣啊，自己做了一个水火箭，拿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那对火箭这么有兴趣，而且已经拿到这个奖励的人，后来为什么不是朝火箭发展呢？他应该可以成为一个火箭专家的啦。可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有一天啊，第17岁那年，他走去 希腊潜水，然后一看到很凶呢，总出要改变伊的人生。一看到沙滩上全是塑胶垃圾，一看到小鱼在塑胶垃圾中间的游泳，伊讲天啊，塑胶袋甚至比鱼也较侪啊！塑胶垃圾啦，各种颜色的保特瓶，大大小小的塑胶制品。海洋的生物就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生活诶。伊讲伫过去的30到40年之间啊，数百万吨的塑胶垃圾进入海洋内面，进入到甚至唔捌有人去到的所在，拢互垃圾包围掉。啊，遮的垃圾到尾啊会变做啥物款？就是像丁姐姐讲的安尼，经过了海浪的冲刷、阳光的曝晒，它会变成小碎片，变成塑胶微粒。世界目睭可能看无啊，肉眼看无啊，不过因并无消失，因一直拢是塑胶，未变的塑胶。啊，这款的物件，如果是微粒的话，可能不会直接让海底的生物死掉。不过呢，海里面的生物吸收了 PCB、DDT， 它借由食物链，当然最终还是会回到食物链顶端的人身上。那看到了整个沙滩都是垃圾，看到了小鱼在垃圾堆里面游泳的荷兰青年 Bojan Slat， 在一星期之后，在他上课的高中里，老师让大家自己选一个课题来做研究。刚刚受到冲击的 Slat， 他马上就想到海上垃圾的问题，所以呢，他就开始想办法去做研究啊。他的参与的朋友带着那个棉拖网去希腊，他又跑一趟希腊。那为了省钱呢，伊买上介绍的机票，啊，不过伊家己没有办法再负担额外的费用，所以呢，伊啥拢无带，行李箱呢就放着棉拖网，他就跑去希腊了。那经过伊的实地试验呢，伊个朋友呢发现讲塑胶碎片的总量啊，事实上呢比看得见的大体积的塑胶垃圾还多出40倍，多出40倍啊！看得见的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啊，他们呢开始想说，那要怎样把这些碎片弄走？可是又不想要顺便把这个海洋里面微小的生物给带走，像那个浮游生物。他们呢开始想办法，首先他们想到用离心力来分离。可是啊，他们又不知道说浮游生物他们可以承受多大的这个离心力，所以为了要搞清这个问题呢，一个再多去海上，可是他学生呢，少年囡仔，那有钱通好请船，所以他们决定呢收水，他们游泳出海，收集了浮游生物来做测试，发现说浮游生物可以承受50克以上的力量，远远超过分离所需要的力量。这个少年人啊，对这个发现呢非常欢喜，开始按照这个思路呢，建造了多层次的渔网。可是这个第一次的设置呢，并没有成功，整个渔网破碎掉了。好，第一个解决办法失败，那再来呢？放弃没有？没有。其实，在Slat 之前已经有人在试着处理这些垃圾了，不过没有人成功过，或者是说成效非常的缓慢，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方式来处理海洋的垃圾。那其他的人的做法是什么呢？像在海洋最大的垃圾袋的是夏威夷跟加州之间的太平洋垃圾袋，那被称为塑胶汤的这个垃圾袋绵延数百万平方公里啊，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这么大的一个垃圾场在海上。之前人的做法呢，就像用丢的啦，像那丢鱼啊那样，把海里面的垃圾用丢丢开。可是这个办法呀，要花费数月美金，数千里，才好多给清理掉。现在就在想讲，是安怎？不要在整个海洋当中寻找垃圾，为什么不能让海水直接把垃圾 带过来，让海洋把垃圾送过来。与其跟着这些塑胶垃圾跑，还不如让垃圾自己跑进来收集设备，这样也可以节约能源。那因为海洋有这个洋流也循环作用，海面上漂浮垃圾是也聚集在一起的，所以就在想说在海顶管设备一个障碍器，把这些漂浮的垃圾集中起来，而且及时的把垃圾就地处理。那至于洋流跟海洋生物呢，他们可以从这个障碍器下面通过，然后这个障碍器呢是漂浮的一个栅栏式的 V 型缓冲器，那被集中过来的漂浮的垃圾呢就可以拿来循环再利用，就是回收。当他第一次想出这个办法的时候是只有一个循环而已，不过呢最重要的是说他到底一直努力一直努力要把这个循环变作实际的东西。他呢高中毕业之后2012年进入荷兰戴尔夫特理工大学，他开始学航空工程。不过呢他心里面呢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他17岁那年为自己定下那个目标，就是要成立海洋的本色，就算说他是跟他一个人在做，他也一直念念不忘这个目标，他要替我们人类所做出来对其他生命的危害做一个解决，他要解决问题，他要知道说他要处理是多大的问题。所以呢他就联系了几所大学的教授，他想要知道什么呢？知道垃圾的总量，以前大家帮忙测量在环流表层顶管有多少塑胶垃圾。后来啊真的有一些教授回应他了，这些教授真的帮忙他计算海洋垃圾的总量，这计算出来结果是说到2020年，再过4年海洋垃圾将会达到725万吨，725万吨，这样的量呢具象化一点的是差不多1000座的巴黎铁塔、埃菲尔铁塔漂浮在海上。啊，这样的本色要多久才有办法清呢？要79000年才有办法处理掉。可是呢 Slat 以想说我只要5年就能给他修复完成，如果他能够成功就能先78995年，所以他就开始收集他可能会问到的50个问题，然后去找解决的方案。可是他自己收多少钱能够研究哈，他只有200多欧元，而且很快就花光了，于是他必须要筹钱。不过没人要插他呢，他捌一天联络300间公司，只有一间有给他回应，没有人愿意相信说这个脸上还带着稚气的孩子竟然这样要大心肝要改变整个海洋。那每一个人在成功之前都没有100%把握自己能够成功，他也没有办法确定说这个想法能不能 work 能不能成功，可是呢至少值得去试一试，他得去试一试。于是他去 TEDx 上面演讲，跟大家说他的海洋清洁概念，而他自己也没料想到说在2013年3月26号 TEDx 的这个演讲呢突然在网络上被快速的流传，每天都有人点这个网站，成千上万的人每天都会收到1500张批。他们呢来干什么？说要申请做志工，帮助他完成这伟大的梦想。15天来他就收集到8万元美金。后来他更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就是辍学。那当时他只有19岁而已，他在念大学，他辍学了。2013年 Boyan Slat 的工作室 The Ocean Cleanup 正式成立， 这个工作室有一百个人，其中七十个人是科学家、教授和工程师，大部分的人都是志愿工作者。那不是他们接触的人，都是要来当志工的，来赞助的。也有人提出了问题跟质疑，他们呢对了这些问题跟质疑不断的试验做测试，来解决这个问题。对不相信的人来说，就是说有一个念头要去做一件根本就没法度实行的事情。可是最后呢， Slat 跟他的团队解决了所有的50个问题，最后做成了一份可行性分析报告，总共有528页。那因呢设备是怎样呢？是由太阳能跟潮汐的动能作为能量来源，利用这些日复一日免费的动力呢，来让清理垃圾的工作可以不间断的进行。那预计10年的时间得当清理掉太平洋垃圾带一半左右的塑胶垃圾。那清理每公斤垃圾的成本是4.53欧元，是目前清理海洋漂浮垃圾成本的3%而已。那他们证明了他们的设计是可行的。这位很年轻的 Flat 终于他的努力被看到了。2014年他获得了联合国环境署颁发的地球卫士奖，2015年挪威国际海事奖也把青年企业家奖颁给了 Borjan Slat， 而 Time 杂志也把他列为25个最棒的发明之一。到目前啊，波扬工作室的筹款呢已经达到200多万美元。因计划哈，因的计划都是伫今年哦，2016年今年哦，先伫日本甲韩国之间的海运装置这个设施，这一条装置啊，有2000公尺等，就2公里长哈。那它会在垃圾漂浮到沙滩之前呢，把垃圾拦截下来，而且不会伤害到海洋生物。啊，在本身收集起来，你要熬呢？前面有说过，它要做回收再利用，对吧？它会被运到附近的大电厂，那经过了一些步骤，转换成电，把这个电给岛民使用。哆瑞咪非常非常非常的期待，公以及的设施呢，可以运作的非常好，能够真的非常有效率的。大家还以为笨手，说个笨手清掉。伊下一波啊，佫有佫较大嘅计划，就是讲要装伫太平洋那个最大最大的垃圾袋哈，在太平洋，伫太平洋顶管装100公里等诶清洁装置，伊按算伫2020年投入实施。那如果很顺利的话，他真的把这海洋垃圾收集起来，这些清出来的塑胶啊，转化成石油跟其他的产品，他们还能够赚钱哦，比他们这个计划花的钱还要多。也就是说，这个计划竟然可以变成盈利事业。接下来人说，等我了解改变的重要性，远比金钱更加重要的时候，到尾啊，金钱也是会来。当无所求的时阵，一心为着公益做代志时，竟然会有意外收获。那这个清理的设置呢，它就叫做海洋清理阵列。在他19岁的时候就发明了。这么一个年轻的人，他不会让失败主义打击他，他就是想要去做，他有一个愿力，想要去完成，想要帮助这个世界，他就去做啊。不是想说如果他不成功怎样，他甚至中断他的学业去做这个他从17岁就立下的志愿。他说得不孤必有邻啊，他公布他的想法之后，就真的有同样热情的人主动要帮助他，要跟他做完成这个大事情，让那些认为不可能的人嘴合起来点点。很多人说哎呀，不可能的事情啦，哎，咱现在没法度完成啦，让下一代去烦恼吧。这问题，但吼， 后面的人，这是非常非常自私的想法。不过我们这个少年他并不自私，我相信他的父母也不自私，支持他的做法，让他可以放心的去做。说到这呢，大人民有一个感慨啦，就是说常常看到有人在烦恼说啊，现在台湾的年轻人都只关心小确幸，都满足于小确幸，在烦恼说咱这少年到底是怎样，还是以后是要怎样，他们的未来是怎样，整个台湾的未来是怎样。可是我觉得该烦恼的不是说少年人只满足于小确幸啊，我看到的是说咱这北部的这师长的人，执政的人，他擘画了一个什么愿景来鼓舞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允许年轻人做多大的梦，我们愿意支撑到他什么程度去完成他的梦想，我们能够容受年轻人叛逆的尺度有多大，我们又能够放手让他们受多少的伤，冒多大的险。年轻人有梦，他们不是没有梦，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放手。我在街头运动上面看到多少有梦想的年轻人，有实践力的年轻人，有想法的年轻人，可是这些年轻人被无情的批判，被国家暴力打到头破血流，甚至走上绝路。我们该担心的不是年轻人只关心小确幸，而是我们这些成年人，握有权力的成年人只关心小确幸。我们给年轻人塑造什么样的环境，连媒体都要天天抱着哪里吃哪里好玩的新闻。我靠，烦恼的是我们的教育啊，想想看，在我们的教育体制、教育思维里面，有多少北部能够放手让小孩子从学校辍学去做一个不赚钱的事情，做一个公益的事情，让小孩子不去读学校的书，自己躲在车库里面不晓得在干什么。不要羡慕人家有 Boyan Slat， 羡慕人家有 Jobs， 这是咱走向的。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咱的故乡咱的岛。这个阶段呢跟大家来分享，现在政府新南向政策，这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很正确的政策，不可以说把咱的经济都不忘在对咱有侵略野心有并吞野心的，用飞弹对着咱的这个国家，就算说他是世界工厂，他的市场很大，也不应该对他的市场孤注一掷，鸡卵不可以放在当街哪里面，这大家都会知道，不过是怎样进行这个政权，就是对中国百依百顺，好像一直在妄望他来拼台湾的经济，来提高他的施政满意度，更何况这个是一个无民主、无人权、无道德的国家，咱卖一直对中国发展去，好啦，对东南亚来发展，那要从那边发展呢，就要有对那边的了解，那对那边的了解，就一定要知道那边的语言。啊，现在呢，老实讲，咱台湾这个东南亚政策呢，发展的慢，这个语言的教育其实是比日本这款的国家呢慢过十年呀。你看那个台湾行丹弟兄，伊在日本时代的时阵，他就已经在日本好好的学东南亚的语言啊。那台湾呢是这几年才开始热门起来。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正要进入大学，其实不是跟他英语是王道哦，还有很多很多的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东南亚的语言是可以，真的可以很仔细的去考虑的。2014年暨南大学成立台湾第一个东南亚学系第一届，45个人马上就额满。暨南呢是排名属于算比较中间的国立大学，在少子化的浪潮之下，新科系满招的盛况其实是不常见的。那为什么这些学生会想要去念东南亚的学系呢？有几个同学有分享过，媒体说东南亚崛起，他要去越南的台商那边工作。好，这位是菲律宾新二代女孩说的，就台湾很多的外配是来自东南亚，在很早之前台湾的许多的人就说我们一定要去了解这些国家，我们的下一代很多他们的妈妈是来自这些国家，他们是会学习到这些文化的，我们应该要知道东南亚国家的文化的。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子说她想要学泰文，因为很难写，会的人很少。吴良公他想要学印尼文，考移民署特考，说他的妈妈一定很欢喜，因为他是印尼第二代。那有人呢是不小心填到的，可是读了之后他现在非常的确定他就是要去印尼创业。所以这些分享的同学呢，相较于许多台湾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这种彷徨呢，他们显得相当的笃定，对他们的未来有期盼，相当的自信。因看到东南亚不是我们传统想象的是廉价劳工跟荒芜的田地，而是遍地的机会。已经有一些学长姐去东南亚做田野调查回来后分享说，泰国有比台北101更大的有名的商场，越南有一杯超过100的珍珠奶茶还卖翻天，那缅甸第一大城仰光是挤满了金发碧眼的西方人，印尼的首都雅加达到处都是三星手机的广告。更重要的，这些学生的自信来自哪里？他们手上握有珍贵的通关密码，东南亚语言。每一个东南亚系所学生都要专修一种东南亚的语言，不仅有泰国语、越南语、印尼语、缅甸语，越南语跟泰国语是最热门的，还有商学院、社科院的学生来修课。暨南大学东南亚硕一的同学吴德伟一说，在大学读公共行政系的时候就开始去学泰国语，一共2014年教室里面只坐了两排人，结果隔一年2015年变成了一大班细国在北狼，他形容了上课的盛况。也有博二的缅甸学生一说，东南亚学系学的比较广泛，一定要锁定一个语言的强项。那其实 读到暨南大学这些盛况之外呢，其实台湾的许多大学已经纷纷的兴起东南亚热潮了，包括高雄、台大、淡江东南亚相关科系在内，到2015年在学人数呢总共有166人，说实在的真的不多啦，相对于东南亚的崛起，166人真的太不够了。开设东南亚语言课程的大学总共有11间，修课人数呢有差不多4000人，那相对于英语系所的在学人数呢的超过25000人，欧洲语啊、法德、西班牙文系所呢也都超过2000人，更显得东南亚语人才的稀罕。那暨南大学东南亚系主任李美贤一公吼，因为学生啊常常去予台商特找，因研究生毕业3个月来啊，拢有法度找着相关的工课，就是学以致用。啊，有的人还没毕业，就已经予企业注文去啊。那像暨南大学的商学院教授嘛讲吼，因真鼓励学生去东南亚系来修课，因为啊，加入东南亚台商的学长姐因，回来东南亚系演讲的时阵一直在讲，因为因在修课的时阵对东南亚有基本的熟悉了，就不会那么排斥派到国外去。啊，伫旧年底有一个真大的饮料包装厂红泉，宣布讲要伫缅甸呐成立家己的饮料品牌，马来暨南大学开征才说明会，不过可惜迄东西是无找到会晓缅甸语的人才，所以说我们的教育呢是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潮流。商人已经都看到商机，已经出去了，可是我们的人才还没有准备好。那因为现在台商非常需要人才，所以暨南大学呢，因着开设的跨领域的学习，吼，学生呢为就业做准备，不只是单单学会语言，那这个语言用在什么场所，用在什么工作性质上面，他也需要那个工作性质的一些知识、一些准备。然后呢，伊嘛看这伫东南亚工作的毕业的校友呢，来连接，会当因更加侪在东南亚的学生去国外来发挥因的功能。那除了暨南大学之外，高雄大学这种东南语的系所也是人才供不应求。2008年，高雄大学的东亚语文学日语组跟韩语组之外呢，佮成立一个粤语组，佮引进国内唯一的越南语的鉴定考试。那由于因的实习是毕业必修学分，所以因的系上呢有跟5家越南台商签下了实习合作契约，一般以上学生拢会当去越南实习。那在2012年，高雄大学的东亚跟文学系网站呢，还有这么样一个征才留言，说台湾的年薪包括年终跟津贴约台币70万，在越南是140万。虽然说越南一礼拜工作6天，不过每2个月就会放假高工，而且来回机票是公司付钱，这是台塑主管在征才。所以呢，在越南做工作啊，真紧就当欠钱啊。那因为时势所趋呢，2002年粤语组学测录取分数呢达到60几分哦，超越了日语组跟韩语组哦。再来呢，这个政治大学马开始积极争取设立东南亚语文系。在万里景政治大学外语学院都开设东南亚语文课，在2009年时阵，热心的台商募款之下，又顺利开设了东南亚语文学分学程。啊，这是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因看到这个需要，因就甲政大讲爱培养国家高级干部，希望应当成立东南亚语文学系。所以呢，政大就先成立了泰语组跟粤语组，那由越南、泰国台商赞助3000到9000美元不等，来支付讲师的费用。后来因为捐款不稳定呢， 政大变成自行筹款，后来政大又多加了印尼语组。那撑了六年的政大，后来啊，台湾人寿公要提供53万台币奖学金，给10位外语学院选修东南亚语文学程粤语组的学生，讲先将呐有达到一个标准科贵证照加语言检定的当，伫这个台湾人寿海外部门资薪实习一年，毕业后阁派去越南，薪水呢对7万开始跳。现在台商啊，他们文件上面常常要把越南文件翻译成英文，然后英文再转中文，过程比较繁复，所以呢同时会中文英文粤语的人才呢就会更抢手。他说这块的人才通常都用在做翻译跟导游，其实他们有更高关的薪水的选择。那这个泰国语也是很热的哦，现在已经要含在这个报名的人数啊，哈，到去年的时候就需要含在这修课人数哦，而且啊，还有外校生是透过视讯在上课的。那泰语的这种课程呢，对爸爸开始上来哈，台大、政大、暨南、云科大、文藻、屏科大拢有开课，这泰文的课嘛是就这样被修诶。那像一个资管系诶，学生伊讲伊底下诶时阵伫泰国大汉呢，然后当科技大厂提出了泰语人才需求的时候呢，伊第一咧就去互因咧黑推荐上去，然后当同学们还在丢履历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在接受之前训练了。啊，所来呢，原治大学嘛已经开泰语课了，所以讲打破了之前台湾的那种对于东南亚的歧视哈，现在东南亚的重要性是越来越大了，越来越凸显了。以前真正那种外配的第二代啊，大部分都愿意公开公营的新婚，因为他们看到那种越南新娘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种广告哈，他们就会很难过。可是随着东南亚的重要性的增加呢，这些第二代呢，他们找回他们的自信了，因为啊，也让他们的母亲练习他们的母语，然后真侪因呢第一志愿都是进入东南亚系，他们的目标很明确，使命感很强大，因为教台湾的东二外语，也带头争取跟东南亚相关的专案，因体系上的凝聚力是非常强的，让台湾的孩子跟新二代这会好些，也有帮助于破除刻板印象，习惯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合作共存。其实台湾是一个汉语的国家，是一个移民的社会，本地对不同款的文化都真有包容性，对这国际上的贸易呢，国际上的拓展也都勇往直前呢。这是我们的本性，是到最后呢，因为微观通敌的关系变作越来越封闭，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学校的课程里面真的是需要修改的，不只是说大学以上的学校增加这些系所之外呢，其实对高中以下的课程也要加入这些东南亚的文化进来的，毕竟我们的东南亚外籍配偶的第二代已经越来越多了。如果说马英九之前买后那个课纲微调，把外籍配偶用语改成外籍新娘，那这就太过狠了，不是这种改法啦，这种字还是太侮辱人的想法。我们可以说让台湾人多了解东南亚文化，跟东南亚多一些连结，台湾就更容易走入国际，也就是说台湾更能够跟国际连结，跟国际连结不是只有欧美日韩，更不是只有中国，尤其是现在中国和东南亚之间的整个局势是非常紧张的状况之下呢，台湾面对着无理的霸权的中国，那更需要跟东南亚国家结盟，更需要跟东南亚国家有紧密的结合，有厉害的关系，这样台湾会更加有保障。所以说如果有孩子要读大学，其实 东南亚相关的学习是真的可以考虑的。今日咱的故乡，咱的岛，甲大家分享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